轰轰烈烈大基建不为人知的内幕，选民投票重大变革，川普刚刚签行政令，到斩刀再瞄准美国财政部计划大裁员，无惧北京愤怒，李嘉诚推动港口交易。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欣彤，今日是3月26号星期三。下面是广告。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截肢的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到大家信赖。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呢，低了啲又都几理想。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26几，即是350就差不多结果成90度。哇，啱咁好，真是好好的礼物。
两个月前到呢，我的糖分是很高咯，1.1，他没有吃药的，我来了买回来给你吃。个月下他落加落到6.4。
购买详情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下面是今天的详细内容。在中国做了30年建筑行业的郑刚，因为长期帮民工维权和在网上发表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言论，被警方恐吓和打了一餐，之后偷渡去了美国。最近他在新唐人电视台爆料，讲了中国大基建背后不为人知的内幕。郑刚说，无论是路桥定是房屋，能够达标到90%的几乎没有，达标到70%已经算是有良心的工程。他说，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金钱上的贪污损失，而是为了悭了几千元造成无辜路人的生命的消失。他举例说，2017年，湖南一条28公里的乡村二级公路施工，项目预算是1亿2千万，最后结算出来变了2亿7千万，大部分钱被人贪了。郑刚说，一个几亿计落去，最后就得3千万，真是用在工程度，其余的一层层被剥晒。中共为什么各级官员这么有动力搞大基建，就是因为有大基建就好贪污、好造假，钱多了政绩就多了。几十年来，中国大基建表面上搞得好热闹，但是工程质素真是令人担心。2009年5月，湖南株洲红旗路一座拆紧的天桥突然大面积倒冧，最少24个人抢救无效去世或者是受伤，27架车损毁。郑刚透露，这宗惨剧就是贪污导致的，当时工程造价1个几亿，但是层层转包到了私人判头手上，剩下100几万，结果搞出了严重的交通事故。他还提到，贪污和造假不单止是中国建筑行业的行规，近年还透过一带一路输出到其他国家。他坦言，说是输出工程，其实是输出价值观，但问题是中共输出的是一个邪恶的价值观。观众朋友，你觉得他这种讲法有没有道理？如果你有听讲过有类似的这样的工程，那都欢迎你留言给我们。由于投资者在川普总统即将推出的关税政策导致的前景未明中找方向，星期三全球股市在窄幅区间内交易，华尔街预计开市平稳，美国股指期货和美元小升，英镑就因为英国通胀意外放缓而跌了。 Pepperstone 策略师 Michael Brown 说，关税的不明朗因素高到离谱，连一日以上的未来都计划不到，市场参与者更加是无从定价风险。杰夫瑞首席欧洲经济学家 Mohit Kumar 表示，市场现在处于观望模式，等紧关税政策公布。他说，投资者情绪偏负面，如果关税不像市场担心那么严重，可 可能会变成市场的清除事件，对风险资产有正面影响。大宗商品方面，纽约同期货升到历史新高，交易员预计入口关税会大升。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对同入口的关税可能在几个星期内推出，比最终期限早几个月。Covco Futures Code 分析师徐远秋表示，铜价上升得很快，尤其在纽约，反映了即将有 25% 的关税。伦敦和纽约之间的差价很大，全球交易商争相将铜运去美国找差价，搞到其他地方铜短缺。另外，因为美国加大力度限制委内瑞拉和伊朗的石油出口，加上美国原油库存跌幅超预期，油价小升。美联社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二签署维护和保护美国选举诚信行政命令，推动联邦选举制度大改革。命令规定，选民登记要出示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所有选票要在选举日前送到才会计入。命令要求各州和联邦机构合作清查选民名册，查办选举犯罪。他警告说，如果各州不守联邦规范，可能会失去联邦经费支持。国土安全部、社会安全署和国务院要开放数据库，帮各州验证选民身份。司法部就要和州检察官合作，优先处理非公民投票等违法案件。川普签署的时候说，我们会修复选举，确保选票准确计算，让大家知道自己的声音有被听见。他还预告，未来几个星期会有更多选举改革措施推出。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帖文说，这个行政命令是美国史上最具影响力、最全面的选举安全行政行动。不过这项命令即刻引起法律和政治层面的反弹，因为美国宪法规定联邦选举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是属于各州权限。川普星期二在白宫讲话时说，4月2号的关税已经确立，他会公平地对进入美国的外国商品加税，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他说4月2号的关税没有太多例外，他们要做的只是对等，甚至可能比对等宽松一些。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川普考虑用两步走策略推行新的关税，一个方向是启动301条款调查，在对贸易伙伴调查完成之前，用很少的权力征收紧急关税。另一个选择是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准许政府对贸易伙伴征收最高 15% 的关税，最多150日，但现在觉得可能性不大。白宫发言人 Kutch Desai 说，对等关税的最终细节未公开，但是强调川普政府内部目标一致。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川普4月2号关税目标是针对和美国贸易失衡最大的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可能被列入新一轮名单。来持续关注美国联邦政府的裁员风暴，现在 Doge 这把斩刀要落在政府财爷财政部头上。彭博社星期二报道，美国财政部官员在一宗法律案件提交的资料显示，财政部计划透过 Doge 的缩减政府规模行动裁掉大量员工，计划会针对财政部下属各机构度身订造，很多情况下要靠裁员减人手。报道指出，美国财政部下辖国税局、财政服务局、铸币局和货币监管署等机构，这就意味着 Doge 将瞄准超过10万的美国联邦政府公务员。在最近接受的访问里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美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是不断膨胀的债务和赤字。他强调，削减政府支出是解决债务和赤字问题的关键， 他认为政府应该逐步削减支出，而不是一次性大幅削减，以免引发经济衰退。川普星期二在白宫被问到会不会支持停了对全国公共广播公司 NPR 和公共广播电视公司 PBS 的资助的时候，他说很乐意这样做，暗示美国不再需要公共广播公司。川普说现在全美国有很多媒体提供丰富报道，这些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他们花的钱比其他同类网络多，还用纳税人的钱支持他们是浪费。他觉得公共广播机构补助很不公平，这两间有五十几年历史，接受政府资助的媒体有偏见，如果见到他们走入历史，他会觉得很荣幸。两间公共广播机构的行政总裁预定星期三去国会，在听证会上边作证。川普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亦都将矛头针对这些媒体的联邦资金，说他们的承销广告可能违反联邦法律。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长江和记实业向美国资本巨头 BlackRock 牵头财团出售两个巴拿马港口的计划继续推动，显示谈判没有因为中共对交易的愤怒而受阻。知情人士说，各方现在商量确定尽职调查税务、会计和其他交易条款，仍然计划在4月2号前签署协议。他们表示，巴拿马港口协议以及其他41个长江和记港口的更广泛交易都在取得进展，如果交易完成，这家公司将会获得190亿美元的现金收益。据证券交易所文件显示，长江和记和这个财团的谈判期是145日，属于独家谈判。报道说，虽然有争议，长江和记无意修改和 BlackRock牵头财团达成的巴拿马港口交易，分析人士觉得这次出售是公司在地缘格局变化下的战略退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蔡崇信25号警告，数据中心建设可能形成泡沫，因为现在的建设速度超过人工智能服务的初期需求。蔡崇信直指对美国在 AI 领域抛出的投资金额感到震惊，他觉得大家讲紧几千亿美元投资，但不觉得要这么多钱。不过外资瑞穗证券分析师 Jordan Klein 说，蔡崇信的谨慎言论和阿里巴巴本身的支出活动不一致。他强调蔡崇信和阿里巴巴可能不担心自家在 AI 领域投入过多或者是过度建设，而是担心竞争对手会这样做。上个月阿里巴巴行政总裁在财务报告会讲话，他们计划未来三年在云端运算和 AI 投入的资金会超过过去十年总和。 Jordan Klein 说，随着 AI 叙事越来越似全球战略军备竞赛，投资者会见到更多关于中国 AI 的谨慎评论。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 like 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再见。